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么对于他来讲，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据说他17岁就有一个私生子。那么这句话对他来讲，他在回忆录中间写到说，就正中他的要害。他就写到说，他读完这句话之后，他顿然就感觉到有一道很恬静的光就射到他的心里面，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奥古斯丁说他心里面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平安，他的内心就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感觉到说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来帮助他胜过罪恶。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他有过这样一个亲身的经验，以至于呢，奥古斯丁呢，他非常喜欢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第32篇。那么诗篇32篇之所以我会被他喜欢呢，我相信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他一方面呢，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圣徒，他非常追求自己，非常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圣洁的一个信徒。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放不下最终之乐。换句话说，他一方面要向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能够停止行恶。那么这篇诗篇32篇其实就是大卫的一个经历。那么大卫这个经历说实在的，也是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神学思想中间还有我们基督徒生活经验中间一个交接一个交叉的地方。那么这诗篇里面其实也是说明很多我们自己的一种心路的历程。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能够成为圣徒？你今天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我今天为什么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我上个星期问我们每次来到这里都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来到教会来或者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读经，我们的祷告，也都是希望说我们朝向这个神所喜悦的路上去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私底下里面我们仍然有许多最终之乐我们似乎放不下手。这似乎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许许多的人的一种心路上面的一种的一种的挣扎。就正如保罗自己所说的，他愿意向善可是行不出来，他不愿意做的恶他偏偏去做，一直在这种挣扎里面。那么诗篇32篇就是大卫的经历，他也是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把这一篇11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好吗？32篇第一节开始，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那么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一样，我们继续的第11次从诗篇里面来看人生呢，就是讲到有福的人。因为这段话一开始就谈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们都希望有福，对不对？中国人对于福这个字也特别的喜好。那么过年过节，过年过新年的时候，特别是几乎家家都有福，而且福都是倒过来的，对吧？那么 我们都喜欢有福，但到底圣经上所谓的有福到底是指什么？在这篇诗篇里面，又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是有福的人？有福就真正是万事顺利的人吗？有福的人真的就是家财丰足的人吗？有福的人真就是身体健康，事业工作都很顺利的人？不是吧？不一定吧？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到底所谓的有福是什么意思？我们待会可以从大卫的这个心态里面去了解。在这篇诗篇里面来说，教会呢一般传统上来讲，把这个32篇归纳在这个所谓的忏悔诗里面。那个诗篇150篇里面有7篇所谓的忏悔诗，但是这个忏悔诗又非常特别。首先我们刚才已经留意到了，他说这是大卫的训悔诗，也就是说在忏悔中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教诲，就是说他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忠告啊，而且很有具体的指示，这是一个忏悔诗中间的一种的教导。另外呢，这个忏悔诗不同的地方呢，是他忏悔中间带了许许多多的欢欣鼓舞的气氛，有很浓厚的一种的欢乐的一种的这个表现啊。我相信是因为这个诗人他因为犯罪而获得赦免，如释重负，心情愉快，以至于他向上帝来表现他的感恩的心，他用一种非常感恩的这种心态来唱歌。那么在这篇诗篇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很浓厚的新约主题的影子。有些解经家甚至认为呢，这首诗篇呢是旧约经文中间最能够清楚表达福音内容的一段经文。怎么说呢？因为这段经文，这篇诗篇32篇，它确立了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就是说，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完全不能够依赖律法或者说是行割礼，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就是说，人要得以成为这个神所接纳的义人，只有认罪悔改，借着信心伸出双手去接受神为人所预备的恩典。因为使徒保罗他在后来教导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引用了诗篇32篇，在这个罗马书第4章第6到9节这一段话里面保罗在谈到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去得以称义，他说了，就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正是刚才所读的诗篇第32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如此看来，保罗继续说，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因此整个保罗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里面，他就直接用这个大卫在诗篇32篇里面所说的这个观念，也就是说这个诗篇32篇可以说是新约这个福音的一个雏形。那么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并没有说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没有说清楚他有些什么样的过犯但是有一点非常我们可以肯定的，从读他这一篇诗篇里面一个很清楚的感觉，就是说大卫他的喜乐与他的知罪认罪成什么正比，他越是能够知罪认罪，他的喜乐就越满足，他越是不肯认罪，他越是闭口不认罪，他越是要隐瞒要遮盖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越什么越受苦。那么当然根据传统来说很多人认为大卫写这篇诗篇是因为他向这个八十八犯了奸淫，然后又设计杀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以后所写的诗篇。那么基本上圣经学者说诗篇51篇呢是他一犯了罪以后他马上就认罪所写下来的一篇诗篇。那么32篇是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不断的再去回想他在这个忏悔这件事情上面，认罪悔改这个事情上面有更深度的这个了解跟体验以后，他写了32篇，是为了要使得后代的人得到更多的人得到益处。 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没有人能够，圣经经文本身并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我相信大卫他没有挑明他这里所说的罪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呢？就是希望我们读的人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大卫所犯的啊，大卫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事件。这篇诗篇是为我们每个人所写的，为我们每个人所写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也许也都是我们每个人曾经经历过的啊一段历程。那我们再看看这篇诗篇里面一些细节的一些认识哈。第一节第二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这里也许留意到这里有三个字，就是赦免其过啊，遮盖其罪，然后耶和华不算为有罪。那么这有三个字呢，都是跟罪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字，这里所谓的这个啊过，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越界的意思，就是超越了界限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的悖逆啊，犯规，它是描写人违背了神的盟约，在思想上跟行为上呢，跟神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它逾越了一个规定的一个界限，逾越了这个律法的界限，就是越界的意思。那么其次，遮盖其罪的人，遮盖其罪的这个罪这个字呢，是指什么？是指离开了正途，走上了岔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常用一个形容，是形容人射箭的没有射到靶子的中心，就是射箭的时候没有达到目标啊。前面这个过是讲越界，那么第二个这个罪呢，是讲着没有达到目标，没有达到这个说他应该有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他偏离了他的目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个罪呢是指的扭曲的意思，指的歪曲的意思。他是讲了一个人的心啊歪曲了，不行正道的意思。换句话说，人将神的律法扭曲了，为了要适应自己的好处，为了要能够自圆其说，为了要能够达自己遮盖自己的罪。那么在这他用这三个不同的字，还有一个就是诡诈。诡诈是什么意思？诡诈就是掩盖的意思嘛，对不对？诡诈就是刻意掩饰自己的罪行，诡诈就是掩饰自己的真面目，用一些外面的一些行为来掩藏里面的动机。那么这里诡诈就是说他要掩藏自己，掩饰自己的过，掩饰自己的罪，还有掩饰自己越界的罪，掩饰自己什么不达目标的罪，还有掩饰自己扭曲了神的这个律法的罪。那么这样的一个，但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就是他从心里面来讲，他一个全然诚诚实实的人，他不再去试图去掩饰自己越界超越的规范，掩饰自己没有达到这个规范的要求，他掩饰自己扭曲了这个规范的这种种种的心态跟行为的人，这样的情形下，神不算他为有罪。那么神对于这个人，对于大卫他所犯的这些的错误来讲，这些过犯，神怎么来看呢？首先神赦免他。那么赦免又是什么呢？赦免的意思就是说把他拿掉的意思。这个地方的赦免就是说，当大卫下面从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得到说，当他在这个越界，当他不达了目标跟扭曲了神的规范这种的情形之下，他又不肯认罪的时候，他的过犯跟他的罪恶在他肩膀上，在他身上成为一个很极重的担子。但是当这个地方他一开始说到说神赦免他的罪，这个赦免就是把这个担子给拿掉了，就不再是成为他这个一种重担，不再是成为一种对他的一种束缚了。这是神的一种赦免，使得我们真正有平安的意思。那么其次，神又遮盖他的罪，遮盖他这个啊不达目标的这种的罪。这个遮盖基本上就涂抹的意思，比如同这个墙，现在是浅色的墙，我们用深色的蓝色的或者黑色的或者是深色的颜色一涂上去之后，就涂抹了这个原来的颜色，就再也看不见原来的颜色是一样了，就神就是不再去看它了。那么第三方面，神不算它为有罪，这个算就也就是说不再去计较了，不再去记旧账了， 不再去把这个账本拿出来，今天某某人你又说错了一句话，明天昨天你记得吗？你昨天才刚刚得罪的人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怎么今天又说了同样的话呢？神不是拿一个账本来天天在这里记账的，当他说他不算的时候，他就不再计较了，不再去记账了，不再去把用它来作为你要去负责的东西，它一笔就勾销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前一句话这两句话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样才是有福的人呢？有福的人就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不是不义的人，而且知道这些不义是怎么样被对付的，怎么样去处理的，这样是有福的人。而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有福的人就是如同诗人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就是神没有按照他的罪过待他，也没有照他的罪孽报应他的人，神使他的过犯离他们的远远的，如同东离西有那么远一样的人，那个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说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自己就律法而言他越界，他达不到这个律法的标准，他扭曲了这个律法的要求等等，他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面对神。这个有福的人在消极方面，他能够知罪，他能够勇于认罪，而且他什么？他断绝与罪恶的关系。在积极方面，他是用一个有信心，存着一个坦然的心，以感恩的态度去接受神赦免的恩，而且不再继续犯罪的人，这是有福的人。诗篇在这个地方，大卫告诉我们说，有福的人并非是指那些没有犯过罪的人，有福的人乃是知错能改、蒙神赦罪的人。而能够真诚在神的面前认罪，是蒙神赦罪的一个首要的条件。在这段诗篇里面，诗人用他自己的经验，从他自己从罪恶的深渊中间的挣扎得到神宽恕的拯救，他看见了新的亮光跟新的希望，他希望把这个福分能够 分享给所有读他这篇诗篇的人，他希望人能够明白他所走过这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也是我们人人都可以行的道路。那么他过去什么样的经历呢？他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里讲了他那种的内心的这种的痛苦，他当他要去遮盖他掩饰，当他心存诡诈，当他要去掩饰他自己的过犯的时候，当他要去隐藏他自己的罪过的时候，当他要去为自己的罪过来想要去负责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神却赦免他，神却遮盖他，神不去计算他的恶。但是要处理内心的诡诈，他必须要自己去采取行动。神可以赦免他的过犯，神可以掩盖他的罪过，神可以不算他为有罪，但是他心里的诡诈他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自己去面对。那他的诡诈是什么呢？就是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当他不肯向神陈明他的罪，当他继续的隐瞒他的恶的时候，就是他心中的诡诈的意思了。所以说当他仍然是顽固倔强，他拒绝向神来承认他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他的处境就真的是落入到一种身心疲惫的一种状态。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经历，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就是不肯认错，打死你也不肯认错，打死我也不认错。 我们的心就是这么顽固，我们的心就这么倔强，不是吗？不要说对人了，对不起，我这个太太在面前有的时候就常常就是这打死我也不肯认错，但是对神呢，我们难道说我们不向神认错神就不知道了吗？可是你会不会有这种经历，连向神你都不愿意认错，你总是觉得自己有道理，总是觉得错都是在别人身上，错不在自己。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种的，我们闭口不认罪往往就是在这个情形之下， 但是受苦的是谁？是自己啊。受苦的是我们自己变成骨头枯干，身心疲惫。我们受苦的是我们会感受到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是那么的沉重，也就是说我们会感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是多么的直接，多么的严厉。他的管教跟他的这种的他的这个他的这种这种的教训来说，好像他的手很沉重的压在我们的身上，使得我们精疲力竭，就好像水汽在圣所中间蒸发一样。他在这里所说的这种骨头枯干啊，好像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就好像说当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肯认罪，对人对神不肯认罪的时候，那种的神借着这种的罪的这种捆绑，借着这种压力来管教我们，好像神在这里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都好像没有办法招架那种的那份的那个压重担，你是觉得自己就好像活在这种炎夏的这种火炉中间一样，全身的水分一下子就被蒸发了一样。当然他在这里所领悟到的是神的管教，他也明白到他没有办法逃避神的管教，但是他也明白说神的管教目的是 不希望我们自取灭亡，神的管教是不希望我们离开他之后就不再回头了，神的管教是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领导我们重新走上正路，这是神的管教，其实是他的恩惠，对我们的慈爱。神不是从来不会向他的子民发怒的，但是他当神发怒的时候，当神来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好处。我们一时也许会受苦，但是神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好处。正如箴言所说的，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说，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当第五节他说到说，当我愿意向你陈明我的罪，当他愿意向神来陈明他的罪，当他不再去隐瞒他的恶的时候，当他向神完完全全承认他的过犯的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神立刻的就会赦免他的过犯，没有延迟的。就正如诗篇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也说嘛，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在这个地方，诗人他能够走的路就是回头归向神。他经历了罪的折磨，他现在是醒悟过来了，他求神赦免。其实比起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最需要被拯救的就是罪跟罪的诠释。我们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们听到有福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很多的这个意念在里面。但是说实在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福，我们最需要的福气就是我们需要从被罪跟被罪的诠释中间拯救出来。那我以前的一个导师是 Dr. Fox， 他是出生在印度，他的父母亲在印度的这个宣教士，他出生呢在印度，在印度出生长大，到一直到年轻的时候才回到加拿大去念书。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在印度哈，在这个特别是受到印度教影响的这些文化里面，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罪的后果，最难去说服有印度教信仰背景的人，就是对于罪的后果怎么样来克服。因为在印度教的观念里面，他们用一个比喻是说什么，就好像说在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水面，一个池塘或者一个小湖，你丢一个石头进去，你必然会造成什么涟漪，对不对？这涟漪会从这个石头落水的地方一直不断的扩散，而且你没有办法停止，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去阻止这个涟漪的扩散。所以从印度教的观念里面来说，就是说这个罪就好像这个石头，人做了错事情，人犯了错，就好像这个石头丢到这个水池里面去，然后在平静的水面上有不断扩散不断扩散的涟漪。那么这涟漪什么时候会消失呢？当它能量完全消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罪的后果已经完完全全的都已经产生了，已经用尽了，产生了这个发挥了它最后的影响之后才会消灭， 在那个之前，你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涟漪的扩散。那么从印度教的这种的影响观念来说，就是好，我们每一个人做错了事情，好难做事，一人做一人当啊，我做错事情就后果，你就被就接受惩罚嘛，我就接受惩就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犯的错误，我做错了事情就已经做错了，我没有办法收回我说出去一句无人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收回我杀了人的生命，我也没有办法收回我偷了人家的鸡。做错事情就有他做错事情的后果。那么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有一样的经历吗？我们做错的事情，泼出去的水不能够收回，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话，对不对？你不能够去 unscramble 一个蛋嘛，对不对？ You cannot unscramble eggs。对不对？你蛋都已经煮熟了，你怎么样能够再重新变成生的？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做错事情必然有后果，那么但是后果到底怎么样处理，怎么样解决，这才是问题。我们想要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罪的后果，我们想要自己去付上很多的代价，我们想要去自己用一些苦行或者用礼物来赔偿，用很多不同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用法律的方法，用社会文化这个习惯的方法去做一些补偿，但是毕竟你不能够取消你原来所做的错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诗篇三十二篇，神这里的赦免，神的遮盖，神的不算我们唯有罪，就形同这个石头从来没有丢了这个石头这个水塘里面一样，就形同说神有办法把这个水面上的涟漪给它抹平了一样。不是靠我们人的方法，但是人心中的诡诈要怎么处理呢？就必须要在这里所说的要认罪嘛。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承认我曾经把这个石头丢到这个水塘里面去，而且承认我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涟漪的发生，我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涟漪停止，我没有办法使得这个涟漪停止，我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我没有办法使它停止。我唯一能够靠的就是神的赦免，我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神不再去算它发生过。这就是诗篇三十二篇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诗人在一开始所说的种种的罪行，他在这里，他的过犯也好，他的罪行也好，他的扭曲也好，他的越界也好等等，神都已经完全的涂抹了，神不再去计较了。而且只有当我们停止掩饰自己的不义的时候，神才能够真正的掩饰我们的不义。当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遮盖自己的不义的时候，我们这个不义反而会更加的明显。只有当我们停止不去遮盖我们的不义，神才会真正的去遮盖我们的不义。因此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四章前面，他的引用诗篇三十二篇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所有的福音，所有这福音的好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只能够凭信心，我们只能够凭信心。所以诗人大卫在这里说了，为此凡虔诚人就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能够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换句话说，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说唯一的出路是在神的面前去依靠他的赦免，依靠他的遮盖，依靠他的这个不计算，不算账。如果我们能够真的体会到，是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存着一个忠诚的心，一个前进的人，一个前进的人就是对耶和华的约是存着忠心的人。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世人他相信神必然会善待他忠心的仆人。我们对他忠心，我们趁他可以寻找的时候就去寻找他。就在时间上来讲，我们不要再等， 我们谁知道说明天还有没有机会去寻找神？谁知道我们明天或后天还有没有机会在神的面前来认罪？趁他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就今天，趁此刻，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向他来认罪，隐藏的罪、显明的罪、隐而未现的，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随时随处的把握机会。在《生命记》里面说到说，你尽心尽性去寻求他的时候，就必然寻见了。我们在寻找他的时候，把握住这个机会。如果我们肯在神的面前常常的为自己的过犯来在神的面前去认罪的话，那我们不再去隐藏自己，在神的面前去隐藏自己的过犯，闭口坚持不肯去认罪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虽然我们也会经过一些困苦，但是这个困苦不至于好像大水泛溢的时候使得我们灭顶一样，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他会保佑我们脱离各样的苦难，在各样的这个困难中间，各样的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种捆绑中间，他仍然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他仍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仍然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仍然是一个我们的生命船只中间的一个避风港，而且在我们的周围必有他的慈爱来环绕着我们。但是恶人却一定会遭受许多的苦楚。在这后面这一篇他又讲到说，在后面这两段话里面，大卫似乎是从神那里直接对他说话，神说，神借着他告诉他的百姓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够驯服。换句话说，这个诗人他在困难中间，他特别是因着他的罪，或者说是因为他不肯认罪而遭受到的困难中，在寻求神的时候，神却告诉他说，神不会因为他的罪而离开他，神不会因为他闭口不认罪而放弃他，神依然会抓住他，纵使他就好像是一个无知的骡马一样，纵使他好像像一个很顽固的一个马，这个本性一样，这个还没有被驯服的马，这个本性是非常的猛烈的，必须要用这种绝环跟必须要用那个配头来控制他。纵使你到这个地步，神仍然不会放弃你，神仍然会定睛的在这里劝诫你，要教导你，要指示你，神要给你有智慧的教训，神要好像他要好像做你自己的，他亲自要来做我们人生旅途上的向导一样。这就是这个诗人经历过不肯认罪到认罪，从不肯认罪中间这种的身心疲惫，到认罪之后得到神的罪的赦免以后，那种无限的喜乐的一种的一个改变，他所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也是我们人一个我们可以去选择走的道路。最后第十节第十一节里面，他很明显的他这里摆出了两条道路，就好像诗篇第一篇里面说到的义人跟恶人两个不同的道路，两个不同的结局，就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说到，人生就两条路，要不就窄路，要不就宽路，要不就是走窄路进窄门，要不走宽路走什么走宽阔的门，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这里要不就是恶人多受苦楚，就是不肯认罪闭口不认罪，这样的人多受苦楚，或者说是什么依靠耶和华，在神的面前依靠他的恩典，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这个唯独这个字就是做出了一个对比，非常明显的对比。是两条路，我们可以像恶人一样好像这个骡马一样，这个非得接受很严厉的管教不可，否则就不知道悔改，或者说是我们懂得去依靠耶和华，在神的恩典环绕里面有欢呼的乐歌。所以从整篇诗篇来看，大卫他从自身的经验说起，也可以说是说重复我们许许多多属神的子民的经验。我们曾经因为犯罪一意孤行，对神不闻不问，但是神却没有任由我们偏行己路。神他用他全能的恩慈的手 不停地 来引导我们，不停地抓住我们，不肯放过我们，好像不肯放过这些无知的驴马一样。同时因为这个义人，这个诗人，因为隐藏自己的过犯，他坚持顽固的心不肯认罪，以至于落到身体枯萎衰残，在他受到了极大的这个教训之后，他能够彻底的回头，他愿意坦诚他自己的过犯，从此他就能够劝诫你我，他能够劝诫近前的人，当及时回转悔改，就必然会蒙到神的恩惠，必然会有喜乐跟平安的人生。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大卫指出一条对我们灵性上非常重要的道路，就是我们人活在神的面前，特别是我们跟这些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必须彻底的醒悟，我们要知道自己仍然会不断的去犯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要不断的向谁来认罪，不断的要痛心的去悔改，不要停留在最终之乐，不要为着这个最终的乐而去做安排，做刻意的去安排。要靠着神的恩典，要懂得怎么样去离弃罪，回到神的恩慈里面去，因为唯独在神那里我们才可以得到赦免，唯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过，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了平安跟喜乐，这样的人才真正是有福的人。我刚刚说到奥古斯丁，他喜欢诗篇三十二篇，在他临死之前，他病了一段时间，他就要人把诗篇三十二篇用很大的字写在他这个病床前面的墙上，他从早到晚不断地去读这篇诗篇，他是希望说在他临死之前，他能够常常地去诵读这篇诗篇，心里面得到安慰，这提醒他，他不断地提醒他，他已经得到了赦免的确据。你知道奥古斯丁他一生，他自从他归诚心的归向神以后，他一直是以神为中心，他以神的启示为一个基本，来进行他的神学跟哲学上的研究探讨跟著作。他主张说，信仰能够使人看见真理，理智能够使人更多的了解真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要明白，就应当要相信，因为除非你相信，你就不能够明白。但他接着又说了，明白的开始是什么呢？明白的开始是明白你是一个罪人。意思就是说，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奥古斯丁说，那便是知识的开端。我相信对奥古斯丁这样的一种教会中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巨人哦，如果对他来讲，他都这么样的重视这种的观念，我们也可以借着诗篇三十二篇作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生活中间的提醒。不要忘记我们的罪，也就像奥古斯丁的罪一样，曾经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推上了十字架。我们今天靠着他，靠着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救赎，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都由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特权，使得我们放纵我们的自由去随意犯罪。保罗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罪一切所该承担的代价，赦免我们，让我们从这个骨头枯干、这个精液耗尽这种的苦境中间释放出来。但是这个自由不是要叫我们去放纵情欲。保罗所说的，如果你要放纵的话，放纵在什么地方呢？放纵在彼此服侍上面。如果我们要有这个自由，我们如果要去行使这个自由，行使在什么地方呢？行使在服侍你的弟兄身上，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今天来讲我们的提醒，一方面是我们要再次的肯定哈，我们不要再以为说我过去的罪，或者说我现在的罪，或者我今天早上刚刚出门之前所犯的罪，就好像我又丢个石头在水池里面去了，糟糕了， 后面的后果我没有办法承担的，我又造成了很多不同的后果了。不要忘记这个后果通通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抚平了，但是并不是给我们权利说天天不断去丢石头啊，对不对？不断地告诉我们，不断提醒我们说，每一次石头一丢出去的时候，马上在神的面前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恩典里面去，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重新得回这个救恩的喜乐，好像我们不下一次在丢石头之前我们会迟疑久一点了，久而久之我们就不会再去丢这个石头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在我们见到主，在我们身体变化之前我们是达到的，没有人敢讲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成就了，成全了。我们每天每天的在这里过日子，每一天我们都随时随处的在你自己意想不到的情形之下，你就会受到诱惑，就会受到自己的软弱，一时的软弱，你就会做错事情，就会犯罪，就会得罪神，就会得罪人。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出路不在于我们假装看不见，出路不在于说我没有错是别人的错，出路不在于说我闭口不认，我不承认，不去面对他就等于没犯一样。出路在于说，随时随处当神仍然可以寻找的时候，神仍然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神仍然我们今天仍然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随时随处的回到神的面前，不再去隐瞒我们的罪过，向神陈明我们的过犯，感谢他所赐给我们的赦免，赞美他不再去跟我们算账。我们去祷告好吗？